我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录音的今天是正好是2024年的1月1号。
没错。
尽管我觉得澳洲应该是全世界，不对，新西兰是全世界第一个跨年的，
对，澳洲应该是第二个。
澳洲应该是第二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已经进入到2024年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和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呀，宝宝们，
新年快乐呀，各位。
对，然后我们的新年第一期的节目应该是说我们想要总结一下去年。
对，
尽管我知道最近很多播客应该都在辞旧迎新，都在总结2023年，展望2024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启新的一年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我们正好去年那一年也非常熊，所以我们是一个 crypto 的博客，我们就来我们呢就来聊一聊去年的熊市，这一年我们都学到了什么。
对，没错，学到，准确来讲我们选了三件事情，或者说三个方面，我们学到，
对，你学到了三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今天的大纲。
对，
literally, 对，这个就是今天的大纲。
非常随意的啊，因为我觉得一开年的第一期播客也不能聊太heavy 的东西，对不对？当然我们后面会有的，因为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新年的第一期嘛，就和大家先总结一下2023年的整一年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想法和一些思考吧。
对，哦，对，在说这个之前，我发现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在我 BRC 20那一期问我的 Sats 还好吗？我的 Sats 很好，就他现在就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I see.
我也不知道该卖还是怎么样，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就是我的 Sats 是我把本金都卖了，就我本金都回来了。然后现在躺在那儿的都是随意的，就是他运气好那我就赚钱了，他运气不好那我也没亏，就当对 SATS, 因为 SATS 是我打的第一个铭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费也没有算交学费，对吧？就目前为止他
玩了一把，
不好也不会。
不管是谢谢这位听众的热心留言。
对，还是你是我们的第一个留言的听众，你会，然后对，然后我们这一期就先来聊聊我们去年，因为我们今年给我们 set 了一个 flag,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年的播客我们能保证更新频率。这就是
其中一个 flag,
对，其中一个 flag,
OK,
你先开始呗。
好，那从我先开始。我觉得2023年这一年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厚积薄发。
OK,
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应该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啊，对对对，也是自己。
你还没有发，
对对对，
你还不配说这句话。
没，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词应该分开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厚积，一个是薄发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还属于厚积的方面。
你并没有积好吗？好，你继续。
OK,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整个人的性格啊，就是比较急的。所以呢，我是很喜欢把事情就是能做就尽量把它做完，而且我要感觉到是做完了我才觉得非常的安心和舒服，这是我整一个人的一个做事的态度。但是当大家肯定也知道了，就是这是个世界上的事，有些事情可以马上说马上做马上搞定，但是还有很多事就是不可能这样子达到的。
你刚才对你自己那个描述其实并不准确
啊，
你刚才其实的那个就是能把一件事情完成就尽量先把它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事情的态度。但是呢，你急的点是在于 你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你先提前完成了，这非常 good。
嗯，
但是呢你自己不能完成的事情你人就很急，就是
啊，是、就是、
你懂吗、
嗯、
就是我觉得急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急在自己身上，然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应该完成的，那你提前完成一定比去像我这样的人去追 deadline 要好。但是我觉得你的急的点是在于就是这件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
嗯，
然后你还是很急。
对，
我就不明白，我 somehow 我经常看着你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你在急什么，
嗯，
就这个事情你急了的作用在哪里
啊。是，所以就按照 Vivian 的想法，就是我如果再讲的详细一点，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知道的事情能尽快把它完成，这个呢就是不管究竟是不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还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就是 everything。
对，因为我感觉有件事在那里我就非常不舒服。
对、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讲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比较详细的思考策划然后协调之后才能慢慢的推行的。所以就是我觉得2023年的为什么我把厚积薄发作为我第一个学到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慢慢培养我的这一个
耐心。
对，那虽然呢我自认为我自己的耐心其实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在做事方面呢我是的确缺乏一些对事情的一些耐心的。那反映到事情本身，就是我比较希望能在一个短时间之内看到某一些事情的结果和能达到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算是一些小的 milestone 吧。所以呢在某一些时候呢，如果我一旦看到在短时间之内并没能达到我心目中达到的那个要求的话，我会第一个会很容易
你就放弃了
frustrated、
嗯、
然后呢就有可能放弃了、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好像前两天有聊过，就是我觉得我跟你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在你这里就是会希望这件事情我既然做了它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一旦这个事情并没有达到你的结果它可能就不太 OK。 就像前阵子我们不是在聊一个，就举个例子，就是前阵子我们不是在聊我们要做一个账号、
嗯、
一个视频账号，然后你去试了4期还是6期节目，然后你就说不行，他们好像都不愿意看这个账号内容。然后我就问了你一个问题，我就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量不够、
嗯、
有没有可能是你咱们再把量做一做，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
嗯、
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再去看一个趋势。
嗯，是。
对，我有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对于急性子的人可能都会说我想要先看到一个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有可能并不是说内容不好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单纯的就是因为你时间还不够。
嗯，是的，我赞成。对的，
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我而言这个是我在接下来这一年会非常注意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到我对事情的判断的准确性和思考事情的一些维度。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厚积薄发这件事情放在了第一位上面。
嗯，
对于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嗯，
那好，接下来轮到你了。
你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那我就跟你呼应一下好了。
嗯，
我觉得我要性子急一点。
OK，
我是一个，应该是说，我觉得今年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我今年给我自己 set 了一个今年的一个 keywords。就是自律。
嗯，自律还是自立？
自律
啊，自律、okay、
我今年已经自立了。首先要说2023年我完成的最大的一个 milestone 就是不再啃老了
啊，
对吧？
啊，
我已经彻底的独立了。
好、
啊、嗯，这是我2023年完成的最大的一个 milestone。
对，
然后2024年呢我要的就是能够自律，因为我是一个
很喜欢给自己找借口的人。
嗯，
就是我在我这里所有事情我没有做到的，我其实都有一个借口在等着他。
是的，
就是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是的，
而且这个习惯会影响到我的内在。
嗯，
我经常会，其实我去年那一年，你要说我辛苦吗？也还行。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是像绝大多数人的那么辛苦，但是 somehow 呢，我去年一整年的焦虑感其实是很
强
的。强
的，嗯。
我觉得我去年十二个月，我应该有九个月都是在焦虑的。
嗯。
但我发现我最不焦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出差的时候。就是我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不是开始疯狂出差吗？
嗯，
哦，出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焦虑了，一点儿都不焦虑。但凡有个事情给我在那儿做，然后因为一到出差看到那全是满的，你就是这个会跑完跑那个会，那个会跑完跑那个会，然后在会的时候你要约跟这个人喝咖啡，跟那个人继续往下聊，跟那个人晚上要再见面去一个 party， 就是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挤在一起的，你要去挤着去用你的时间的时候，
你觉得生活很充实，
完全没有焦虑，焦虑个屁呀、啊！因为你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是往前推进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整一个生活是充满着热情的。
嗯，
然后等我回到澳洲以后呢，澳洲的所有生活都非常
chill，
对，就非常安逸、
嗯、
大家都不急，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啊，今天一推进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在开大会的时候，基本上那一件事情我三天就可以推进完了，但是在澳洲基本上要花到一个礼拜到十天的左右，这件事情才能够往前有那么看似那么一点点可以往前推进的样子。
嗯，
所以就但是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感觉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内在还不够的强。
嗯，
就是我可以去对抗环境给我带来的这种安逸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应该是自驱力。
对、
嗯、
就我自己是不，因为周围的环境太安逸了，然后又有时差，所以就很难说我能够跟上我当时还在像开大会的时候的那种节奏。
嗯，
我觉得今年这一年我就很希望让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节奏给它建立起来，
speed up 起来。
对，就是建立起来，就是这个节奏，我觉得我不希望我的节奏是跟着外界的节奏走的，我希望是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节奏，然后这个节奏是我自己可以非常舒适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应该也是我去年那一整年给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因为去年整一个 crypto 圈子去年一年都非常的肃静，
对，低迷嘛，
对，都非
市场的原因，
对，就基本上在市场上面跑的项目就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甚至可以看得到，就是在 BRC， 就是在今年十一月份 BRC 爆火之前，整一个市场上面能在跑的那些活动啊，那些项目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从业者，其实你就是说我只能去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我并没有什么外界的更多的一个刺激的点可以让你，可以促使着你往前
走。嗯，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像对于我这样的人就非常不好，不好的点就是在于我的整一个能促进我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力没有了，我就不走了。
嗯，
所以今年我就很希望就是我自己能够给我自己一个自驱力。
嗯，
那这个自驱力我希望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面的。
嗯，
就是我其实我以前尝试过让我自己自律起来，但是基本上都坚持不了特别久。
嗯，
所以这个就正好 link 到我想说我在去年的那一整年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情。
好，来，你先说第二件事情。
对，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intention 非常重要。
嗯，
就我因为我是个练瑜伽的人，然后我也会去做冥想，就是每一次 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去练瑜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动作总是先把你自己冷静下来，
嗯，
然后上面的老师就会说你今天要给自己 set up 一个 intention， 这个 intention 可能是 calm down 你自己，可能是你要把你的整一个anxiety 叫什么焦虑感，然后把它放出去，
嗯，
然后你要让你自己活在你的当下，就是这个 moment，就这个 moment 你是完全是你自己的，
嗯，
外界都不是，就是这个 intention 是你上瑜伽课的第一开始练瑜伽的时候你要给自己设置的一个类似于一个模式，
嗯，
然后你有了这个模式以后，你的整一个的那个瑜伽的整一个 flow 它都应该是围绕着这个 intention 去进行的。我才开始练瑜伽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有病，不就不能说有病，这可能就是人家的一个范式，
嗯，
就是你要去练这个瑜伽你就一定要先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到后来我渐渐的就发现这个 intention 应该是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 moment 的，
嗯，
原因是在于我前两天有听一个播客，然后那个播客不是一个播客，是个 youtuber， 然后这个 youtuber 他是一个30岁就财富自由的一个小哥，
嗯，
然后这个小哥呢他就说其实人要财富自由这件事情你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去完成的，
嗯，
它不是你每天放在脑海里面说的我要财富自由我要财富自由，
嗯，
你就能财富自由的，
嗯，
你是需要给把它变成一个目标，然后把它 break down 下来变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
嗯，
你要去向这个目标迈进你才能达到这一点的。他不是像我们平常人说我说啊，我要是能中个彩票我能财富自由就好了，
我要暴富，对
对，就是你这个只是把它说出来了，
嗯，
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往着你要把你，但是你并没有把它变成你的一个目标，
嗯，
然后那你当你不把它变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有可能跟它是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其实我在因为我跟很多人接触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有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想暴富都想财富自由，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搞质疑的，没有人不想的，应该是99.999%的人都想，但是很多人也会知道说我要设置目标然后 break down 下来怎么去实现，对吧？我觉得难是难在两个点，第一个是他不知道怎么 break down 下来，这个我觉得是跟很多人的认知的局限是紧密相关的。而第二个就是即使他能 break down 下来，他能不能持之以恒的，
对，
然后有效率的一步一步的完成每一个这一个 break down 下来的目标，
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才是阻挡了大多数人达不到财富自由的这一个境界的这件事情。
我只是拿财富自由这件事情来举个例子，
嗯，
但其实 intention 这件事情其实是贯彻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决策的。
是，
因为我觉得 intention 就是你最终这件事情你要的结果是什么，是大于你的那个你就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的，
嗯，
因为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我前阵子我基本上我是一个不太能早起的人，
嗯，
尽管我知道我早起的状态是好过我晚起的状态的，
嗯，
但我真的我很喜欢赖床，
对，
所以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我需要给我自己 set up 一个这个 intention， 这个 intention 就是我早起不是为了早起这件事情，我要的是我早起最终我想要的一个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早起以后我要完成什么，
嗯，
然后当我开始有了这个思想上面的转变以后，我就发现早起不早起对于我来说它不再困扰我了，我今天有没有8点起床，我今天有没有5点起床，这件事情不再困扰我了，
嗯，
反而是我早起来了，我起来了以后我做了什么事情，
嗯，
这个事情能够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嗯，
因为我早起了起来了没有事情做，那我还不如去睡觉，
对对对对，
睡觉我好歹我还自己还爽一点，我还那个了一点，
嗯，
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就是没有8点起床，我就是10点起来了，
嗯，
但是我10点起来了以后我仍旧是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但在那一天我就会发现，哎，我有一件事情我是没有时间再做了， 那是不是我明天可以再往前倒一个小时，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了，那就变成了我第二天要起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早起，并不是为了我七点钟要起床，而是为了我能够早起一个小时，我能够把我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完。
嗯，
就是我当我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思想上面的转变以后，我的焦虑感低了很多。
嗯，
因为我基本上以前只要我觉得我没有按着我的闹钟一响我就起床，我起来第一件事情第一句话就是 blame 我自己。
嗯，
我就会说哇你怎么今天又没有起来。
嗯，
就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开始 question 我自己的这一个状态，我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
是，
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正常的，不管我睡到几点钟，好，我醒了，我起来了，我开始做我自己的 routine， 那我那一天其实我只是在做一个实验。
嗯，
我的时间可以怎么样坐下来，我是可以来一个把我自己给我自己制定的计划完全完成的。
嗯，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嗯，
所以我是也是从今年开始才乖乖的，其实虽然我用 Notion 用很久，
嗯，
但是我是今年才开始正儿八经的，我 Notion 上面我自己 set up 的这些templates，
嗯，
我现在才开始正儿八经的一个一个去给它勾勾画画，所以，
okay.
所以我其实是不太知道我一整天我怎么样安排是最好的，
嗯，
所以我给了自己一段时间来说，我来尝试一下我的整一个生活的节奏怎么样，我是一个最舒服的。就像我最近开始跑步也是一样的，
嗯，
我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前说我要开始跑步，然后我很认真的跑了，有两个礼拜吗？我跑了，
好像我想是从你买鞋子之后开始的嘛，
对。
好像也是有两个，
有两个吧，就是认真跑步，嗯，认真去健身房，
嗯，
然后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两个礼拜，哎，我停了一个礼拜，一个十多天没有跑过步，
嗯，
然后我上一次跑步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超爽的，因为我可以五公里跑下来了。
嗯，
我可以跑下来五公里了，然后特别高兴。然后因为我跟着我的那个课表跑，我的跑五公里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
嗯，
它超出了它的这个规定时间的。然后呢，我今天就是我懒了一个礼拜，
嗯，就是，
一个多礼拜，
从圣诞开始，
对，
圣诞 Christmas Eve。圣诞前夕直到现在大概就
差不多一个礼
拜，嗯，
就我从圣诞节以后因为全部都在 holiday season 嘛，
嗯，
然后就每天三四点钟睡觉，
嗯，
然后
耍废
十一二点，是，对，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然后跟朋友出去玩一玩，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就窝在沙发上面，然后书也没有看，疯狂的刷小视频，
对，
然后疯狂的玩游戏，
对，
就这么过了一个礼拜，我今天再去跑步，我靠，我跟你说
直接感觉要飞
但是我今天对我自己是很满意的。
哦 OK， 怎么说？
因为按照以往的我是肯定不会去跑步的
啊，对，
对吧？
对，
你跟我说你要去健身房，然后我应该就会说，按照哪怕我会去我也会跟你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健身房吧，就做点小重量，其实自己也不会怎么样，
嗯，
但是至少那个
感觉是去了，
对，样子也是做出来了，
嗯，
然后今天我就说不行，我今天要去跑个步，虽然我知道我跑步按照我今天的状态我跑步肯定是跑不起来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不管，我只要出去迈开这条腿我今天就赢了。
嗯，
然后我今天很认真的跑到了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
嗯，
然后我今天跑公园跑大圈跑了两圈，今天跑了三公里，然后跑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胸口真的被顶得难受，
嗯，
然后已经开始就是那个眼睛已经开始有点
晃了，是不是？
对，有点晃，然后就觉得好亮，
嗯，好亮 OK，
对，就开始有点晃，就开始觉得有点亮，然后觉得那个脑子已经开始有一种哗，
嗯，
就开始有一种玄幻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说今天不能跑了。
嗯，你现在有跑很快吗？
也没有跑很快，就是正常速度吧。
嗯，
然后我就说你就不能跑了，然后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胸口顶着疼了，然后我就觉得啊，那今天就不能跑了。嗯，然后我就说，嗯，虽然今天没有跑到目标五公里， 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也还是 OK， 但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再试一试，但我想就算了，今天就不跑了，然后明天再继续，明天再继续去跑。但我回来以后我整一个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轻松，
对，
然后整个人我觉得我对生活的热情又回来了。因为我躺在沙发上那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不分假期的，
嗯，
就我们接的项目其实在这个假期里面是该运营还是要运营的，但是这就回到我上面说，就是你周围都开始是这种 holiday season， 就是这种氛围特别强，然后大家每天都是，哎，你今天去哪玩了，一刷朋友圈，这个去徒步了，那个出去旅行了，然后这个去排队等着看烟花了，然后你就觉得，然后尤其是你在一去超市，大家因为这边不开门嘛，一到这种放假的时候，大家乌泱乌泱，该带孩子带孩子，该干啥干啥，超市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你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放假的一个氛围。然后回来你就又在对接客户，我客户应该不会听我这期节目吧，然后回来你又在对接客户，就觉得啊，就着实都不太想工作。
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当一个自由职业者，当然如果在这个收入保持差不多的情况下，很多人觉得当一个自由职业者其实是比朝九晚五去上班是幸福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才聊完这个话题，就在于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分假期与否的。
你没有假期，就你假期是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聊我觉得就聊远了，但我觉得作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至少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不想要去要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因为我不是不 OK 工作。
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我说就是我们没有假期这件事情其实是回到了你刚刚说你要自律的这件事情
啊，对，
就是因为没有朝九晚五，
对，
没有人给你告诉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所以你需要极端的清晰和自主的规划自己的时间，去把该要做的事情完成。
对，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回到你刚刚说要自律的这件事情。
对，
所以自由职业者对于自律和自驱的要求是远远比你去一个公司上一个固定班要高得多得多的。
对，而且因为自由职业，像我们基本上 KPI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
对啊。
对，所以就是你有无数个借口告诉你自己，你甚至可以就是说这件事情。我的 KPI 本来定的是这么高，但是因为这个星座最后说啊，差不多差不多，我们 KPI 调整一下，我还是完成了。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对于我而言，就再说回来，我觉得给我自己来 set up 这个 intention 的很大一件事情，就很大一个点，就是在于我有完全自主的一个自驱力，然后让我自己来把这件事情能够把它 nail down 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所以整一个去年那一年，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会有这个 intention， 我开始有这个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因为这个意识是在于我们自己做项目，自己做项目一定要给自己 set up 这个 milestone， 那自己 set up 这个 milestone， 那你每天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事情，把这个 milestone 能够把它走过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做项目的时候，工作上面的时候总是会有，但是这样的方法我是没有把它运用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的，那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非常紧的人，我很就是我不太需要 work life balance， 因为我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而且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你是很难说我要把它完完全全切割开的，甚至就像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社交圈基本上都是
会有重合的，
对，基本上都是工作相关的，你出去吃顿饭基本上大家都在聊项目，但是也不
聊市场，
对，也不会觉得你
有很就很什么，
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还是 OK 能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我这里就变成了我需要把我自己的每一个 intention， 做每一件事情这个 intention 要把它设置的非常清晰，
嗯，
而这个清晰不代表是说我要完成这件事情的结果，
嗯，
而是在于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
我要做这件事情最终我想让我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我觉得我活到现在这把年纪了才开始有这么一个想法，其实着实有点不应该
啊。不，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有想过，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天在车里面我们才聊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爸妈或者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很多时候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
嗯，
所以你其实有没有觉得你刚刚讲的这番话很像他们讲的这件事情，就觉得你应该早在什么时候就应该有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但你没有，所以你觉得很
失败。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么讲，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轨迹、成长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或者说可能到他生命的结束都没有意识到某些事情，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每当我们有一个想法上或者意识上的一个转变或者一个新的领悟之后，我们就应该为之觉得欣喜。
哇，你有治愈到我
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有治愈到我。
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因为之前我这个插播一个啊，
嗯，
就是我之前不是给你推荐过一本书吗，
嗯，
就是关于这个 meditation 的那本书是那个 OpenAI 的创始人
OK，
哎，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Sam
Sam Altman 吗，
好像是 Sam something，
对对，他推荐的，也是他最近完成的。
嗯，
这本书非常的这个短啊，非常的篇幅比较小，所以就是一个多小时就能读完的，但是就是关于一个人的这些想法跟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下面把这个作者跟这个书的名字打上，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回到刚刚我们讲的事情，其实应该就是这么，你要这么想去想一件事情，不然你会觉得人生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如意，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一旦很多这种负面和被动的情绪开始占据你的思考的时候的话，你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消极。
嗯，
所以就是这种所有的负面的思想也好，想法也好，其实会给你所带来的负能量是远远超过你想象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像我说，我每天早上一旦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早起，我给我自己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来责怪我自己。
嗯，
就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我就先给我自己注射了一剂毒药，然后这一剂毒药就会跟我那一天都会在责怪我自己。
嗯，
对，所以我觉得哦，你有治愈到我。
嗯，对的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想上的转变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倒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想很多事，我以前面对，我去年2023年我面对很多事情，我的状态是抵触的，不能说抵触吧，就是我这个人吧有点傲。
嗯，我们都是。
对，然后一旦我觉得傲慢的人或者说自视甚高的人会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不觉得自己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
嗯，
我去年那一年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它其实都是有因有果的。
嗯，
所以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它其实是不分对与错的。
嗯，
只存在于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去年那一年碰到的很多事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抵触它。
嗯，
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烦。
嗯，是，
就是这件事但凡他有一点点麻烦，他需要我去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啊有一个问题我需要去解决它，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嗯，
我靠，怎么又有一个这么破事出来了，怎么那么烦。
对对对对， 我也有这么一个想法的。对
对，然后我发现但凡我有这种心情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碰到的每一个决定，它都是问题，它永远都会成为我的问题。
是，
然后我永远都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要，但是我只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完，我那一天都觉得我整个人，哦靠，我这件
舒服了，
不是舒服了，我觉得我好累，我花了好多精力去解决这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出差的时候，其实每天也有无数的问题产生。
嗯，
然后但是我但凡出差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自己给我不知道当时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我的脑子里面是怎么样转换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我出差有一堆事儿，然后所以我每天会分出一点时间来就去解决需要我去解决的问题。
嗯，
我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给他下任何 judgment。
嗯，
我不去考虑，就是我不把我的情绪放在这，因为我时间很短，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我才能去出差，我后面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
嗯，
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多余的东西说，哎，你可以有点你的情绪去反馈一下这件事情。
嗯嗯嗯，
我只想赶快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解决完了我可以去 move on， 我可以做下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哎，我的整一个生活好像不太一样了。
嗯，
我觉得我处理的事情又多，然后但是我处理的速度非常快，然后其次不管是跟我对接的人还是我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要去接洽的人，大家心情都很好，我心情也很好，因为我这个事情就我能够快速速度的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以后我有了这个结果当。然后我就，然后我这一次我们说要录这个2023年的一个总结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人生中到目前为止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当我开始一来第一件我不把情绪带到某一件事情上面，就是这个事情你不要去 judge 它，事情发生了它一定就是因为某种因因为某种果它导致了这个事情，那无论你是因还是果你都要把这个事情给它解决了，就没有情绪去影响到你，你就把这个事解决了完了，不要给它有任何情绪。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整一个心态是开放的，我不去抵住它，就是这个事情它来了就来了，我们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我不太跟人发生冲突了。
嗯，
或者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跟别人发生冲突的人，所以我发生冲突的点都在于我自己内耗。
嗯，
就是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件事情，但是我每天都是啊，我好讨厌他，但是我又怂。
嗯，
我又不愿意去因为这件事情去跟别人发生任何的争执，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我自己在内耗我自己。
嗯，
然后但是最后呢，当我发现我把我的思想转变过来，我开始拥抱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来了就来了，来了我们就把它去解决，那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产生那种冲突的心态。
嗯，
大家都是抱着一啊，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至于是说你这个人我喜不喜欢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带个人主观的 judgment 了，那这个就是我喜欢你，我们继续，我们未来可能还有合作机会，或者我们可以做个朋友，我不喜欢你或者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那未来我们就不合作了。
嗯，
但是大家是不会把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浪费在我来 blame 你，你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啊，然后你来 blame 我，你要给我的资料没有给齐啊，巴拉巴拉本来这些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去年也是刚才聊着聊突然想到我自己 learn 我自己学会的很大的一堂课。
嗯，其实这个也跟我的第二个点也非常紧密的相关。第二个点呢，其实我应该说有两个想法，应该他们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就是大脑先走，第二个就是不带情绪啊，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紧密相关的两件事。那我们先讲第一个，什么叫大脑先走啊？我是一个，我经常自诩为行动派，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接收完信息我马上就要去做，因为做事情会让我有一种
安全感，
莫名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肯定会很容易发现，就是如果你并没有在有一定的思考之后去做事情的话，你做事情的方向方式方法都可能会出问题。那么我呢就是处于那种很多时候手比脑快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做完事情之后才回过头来去想，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等等这件事情，所以就导致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而言、啊、
嗯，这个事情就要给大家补充一个故事，我们是有一个故事来做佐证的
啊。OK，
我们前年那24年，
什么24年？前年
现在是24年嘛、
啊，
所以应该是前年
啊。
然后前年呢，我跟我们两个应该是前年，应该是我们在整一个 crypto 圈子里面最低谷的一年。
嗯，
就是那一年有一个项目嗝屁了。
嗯，
然后项目嗝屁了以后呢，我们就突然发现没有目标了。
嗯，
然后那个没有目标的点是在于你不知道这个，你不知道未来的事业要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是，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没钱了。
嗯，
然后所以呢，去年我们一整年，那前年的那一整年，我们应该没有一整年，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压力非常大。
嗯，
那个压力大是在于。一方面不想伸手找爸妈要钱，然后但是第二方面悉尼又很贵、
嗯、
活着又很贵、
嗯、
然后所以呢我们那一年的年底，差不多快年底吧，
对对年底，
然后我们就说不行，我们要给我们自己找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嗯，
我们要找一个稳定现金流怎么找呢？然后正好就有朋友，然后就来说我们一起开个餐厅吧。
嗯，
好，我们就说我们甚至没有想这件事情，呵呵，我们甚至没有想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对，
我们就觉得开个餐厅都有多难嘛，开，然后当时就觉得，然后因为当时就觉得你的所有的在那一个情况下，你就觉得你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对，
这根救命稻草是在于一，我不需要找爸妈要钱，然后他就有一个可以给我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二，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它哪怕要回本，我们也觉得它应该会在很长很快的一段时间就回本。结果、
嗯、
我们的餐厅开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钱回来。
啊，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些其他的，
是有一些客观因素、嗯、
对，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是，但是我就问你嘛，如果把你放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让你三思而行，这个事儿你做不做嘛？
我觉得我可能会不做。
对，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一个，我还是蛮在某一些事情，我觉得蛮宿命论者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做一个DYOR 就开始上了的，那。但是这件事情
就是 FOMO 了，然后就上了。
啊，对对 ，FOMO 了，所以就上了。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
啊，是了，就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如果不开这家餐厅，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花精力、花钱或者花时间才能学到这些东西。
对，就是我们肯定在很多为人处事和了解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上面、
嗯、
就是可能要绕很多弯路。
对，
其实我也是开了这家餐厅以后，所有人对我的评价才说啊， Vivian 开始接地气了。
嗯，
以前我是活在天上的。
对的，
对，以前就觉得，就我经常有的时候在形容我自己，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曾经觉得爸妈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简单，
嗯，
就是我们只需要毕了业走出学校的第一年，我就能达到我爸给我的生活条件。然后当时，然后殊不知
被啪啪啪打脸。
对，殊不知就是没有被社会摩擦过。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开那家餐厅，我应该要被摩擦的时间更长一点。
嗯，
但是还是说回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脑子要先走，但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我们一定是手比脑子快的。
对对对，
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想法，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计划，然后但是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开。
嗯，是没错的，
对吧？然后所以那件事情呢，应该是说是你主导的。
嗯，
然后但是呢，我也该背这个锅。
对，
就是我也说 OK， 那我们就开吧。
嗯，
对。然后但是如果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把就是开餐厅的这一件事情，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正常的流程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 OK 的一个生意。
对，
但是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整一个的情况不太一样、
嗯、
我们对他抱有的希望是他能够给我带来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而且是一个很快速短周期之内的，
对，快速短周期的现金流。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整一个的用料成本、人工成本、房租成本等等，还有有可能发生的人际关系之间，
对对对，
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 handle 得住的。
没错，
对，所以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其实是被这一间餐厅被压得很厉害的，
嗯，
就是不管是精力也好，金钱也好，其实都是往这个餐厅里面其实是撒了很多东西的、
嗯、
所以最终就变成了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它并没有变成我们的 asset，
嗯，变成 liability。
对，这个 liability 它不光是钱上面的、
嗯、
就是精神上啊各种上面它甚至它都是、
嗯、
所以这个就是佐证。
嗯，是的，对，这是一个学到了一课。
嗯，
那另外一个就像我刚刚说，就是不带偏见或者不带个人情感的去看问题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 Vivian 是
学的。你也是从餐厅里学到的吗？
是，这个也是从那里学到的。
所以去年那一年的 lesson 不是从熊市学来的，是从实业里学来的。
啊，没，这都有，我觉得都有。就是我跟 Vivian 刚好相反，他是一个内耗型的人，我是一个
耗别人的人。
对，我很 OK 冲突。而且有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冲突还蛮
会，冲突会给你的肾上腺素
带来一个 对带来一个 boost 的感觉。
对，
就是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从小就有暴力倾向。那的那些事例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嗯、
但是我这个人是对就不害怕任何冲突的，所以就是说，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很容易把对某一些人的想法或者看法挂在脸上，
你很容易不喜欢人。
对对对对，所以我人是很容易进入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概念。但这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后面慢慢才意识到其实这件事情会非常极大的去阻碍我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和对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些拓展和巩固。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在2023年学到的第二个点，然后这两个点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
我觉得人际关系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反而可以往前，就是往前聊两句。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在面对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两个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人。
哦，是是是，对的。
就是在我眼里面没有坏人，
嗯，
但是在你眼里面第一眼都是坏人。
哦，对，我们两个是好像是不一样，就是你是人本善，我是人本恶的。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是认识的人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所以我不觉得有的人会处心积虑的为了害我而来认识我。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我这里他其实都是好人。
嗯，
我都是抱着大家本身就是可以，无论是工作上面的合作也好，还是就生活上面做不做朋友，我觉得这个比较主观啦，就是这种主观性是在于双方的嘛，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才能做朋友。但是基本上在我这里我不会一来就 assume 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要先对这个人先要开始有防备心。
嗯，
我这个人的防备心很低。
是，
对。然后但是你跟我是完全相反的，只要一个陌生你碰到你我都能，我甚至能感受得到你身体的紧绷。
对，有防御机制的，
对，你的防御心很强。
对，没错。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从我们两个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对错了，
是是是，
对，只是每一个人对待就是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对，
但我刚刚讲的这个不带个人偏见或者这个个人想法去看人，其实跟你刚刚聊的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应该是两件事情。
嗯，
就是我的个人偏见更多的是，就比如说我看到某一个人，尽管他只是出现在那里或者只说了一两句话，我就开始对他有一些其他想法了，那一种偏见。
你脑子里面就会上演一出大戏。
对，会上演一出大戏。对，没错。所以呢就是
你是什么 drama king 吗？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开始就不会有这么多 drama 了，就是真的是观其言看其行，去看这个人的接下来的是怎么样子的。 那刚刚我说的这个人，我更倾向性本恶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应该是从整一个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里面产生的这么一个想法吧。所以说就像你说，我没有感觉这里有任何的对或者错的。
对，我觉得没有
对
与错。
对对对，但是只要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你而言是自洽的，我觉得就好了。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活在一个自己认为舒适的环境里面，没有必要去迎合某种价值观。
没错，
就只是说你觉得，但是如果我发现我对待人或者我对待事情的某一种固有观念会让我的整个工作上面或者我的生活上面不开心不顺利的话，我觉得就可能有必要可以去改一改。
是的，没错。
对，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我发现我现在慢慢学会开始对人有一点点防备心。
嗯，
不是说有一点点，是说我现在比较习惯，我现在开始学会一件事，就是多问。
嗯，
就我觉得我对人的没有防备心的很大一点是在于我很多信息是缺失的。
嗯，
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很多事情不太 care。
嗯，
就是这个事情我本质上面其实我自我感觉是个很冷漠的人，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太 care 的话，关于这个事情的信息我就不太会去想知道。
嗯，
但是我现在会某种程度上面我会喜欢去多问。
嗯，
就多问就在于我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能够让我去更多的去分析我跟他的这段关系。
嗯，
这段关系里面大家是会有，不管是未来有没有一个更多的合作可能性，或者是说未来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管是利益上面或者情感上面一些潜在的 red flag。
嗯，
我觉得就是多问多听和多知道别人能够给你的信息，这个是我今年特别就是聊着聊着发现我去年学会的一个新课程。
嗯，所以这是你的第三点吗？
不是
啊。 OK， 那我接下来就讲我的第三点的吗？
嗯， 嗯，
我的第三点就是 be open minded。
嗯，
啊，就是一定要open mind 应该在中文里面怎么说，
开放
啊，
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持一个开放心态，虽然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开放，就是蛮 open minded 的，
其实并没有，你对你自己有误解。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 我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对自己有的一个误解。
我觉得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少有的很固执的人。
嗯，对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需要去慢慢去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 open mind 只是说而已，就像我说，你并没有给你自己 set up 那个 intention。 你记不记得当时，我特别记得我当时我应该是半年前开始正儿八经的要做冥想的。我开始做冥想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最开始他就说不行，我做不住，我这个事情我不太相信，我不觉得你闭上眼睛在那儿不想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
嗯，
然后这个是你最开始的态度，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你怎么就想开了，然后回来就说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冥想。他最开始说啊，我愿意啊，我非常 open minded， 是不是你说的？
对，
我非常 open minded。 然后他就说我愿意来加入啊，然后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呢？他说嗯，但是不是今天。
嗯，
然后我应该邀约了他三次还是五次。
嗯，
然后他都说啊，不是今天。我说你自己不是说你自己要尝试冥想吗？他说对啊，我非常 open mind， 我愿意来。
没有，我觉得已经不，等，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了呀。
对呀，是有一天我激你，我说那你这个 open mind 你要 open mind 到什么时候你才愿意尝试呢？
嗯，
然后你就说那好吧，我看完这个我来试试呗。
嗯，
然后你才开始的。
嗯，
对吧？我发现，所以我就说你的这个 open minded 就是你就只是说说而已，你没有走出去。
没有，我觉得这个回到你自己的那个 刚刚你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是自驱力问题，就是你已经 形成了一个思维方式的时候，当然你要去开始打破它，或者要建立一个放入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人是会有一个抵抗心理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你需要去为之跟他去搏斗或者是跟他抗争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个时候脑海里面 你有两个你，然后一个小天使，一个小恶魔，
对对 对，
然后要他们俩去打一架。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现在最近就是开始慢慢的 progressive， 因为你要我觉得养成一个心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多去实践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包括从现在开始我开始很 insist 去护肤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啊，当然这里就有点讲
差了，没关系，继续。
但是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 care 护肤的。
你这两天皮肤真的亮了。
啊，对，所以就是说，就是当然我后面就看到了一些就是要怎么样去护肤啊等等的一些。
哎，很快就可以开始化妆了。
用的产品和这个流程啊，然后就开始每天都stick with it 了。我觉得这个又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讲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要去 open mind， 你要不断的让你处于那个环境或者那个感觉当中，
让你去试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哎，我发现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有聊到，就是说尝试新的东西。
嗯，
我发现我以前对于尝试新的东西，记得昨天我们有聊，就发现其实尝试新的东西是在于克服内心恐惧。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的我面对很多东西，其实最深层次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
没错，
就像我以前我也不太愿意尝试新东西的，就像我以前去外面吃东西，
嗯，
我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嗯，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我就一直吃
啊。我也是有这么一个，
对，我就吃到我觉得腻了我可能去换个其他的，或者有人跟我说哎，这个东西挺好吃你尝一尝，就是我需要有一个背书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好吃的，然后我才愿意去尝一尝。但是要让我说我自己去尝试一家新的餐厅，然后就 pop in， 然后进去，然后去尝一个新的东西，我是这次在土耳其的时候我是故意的。
嗯，
就是我是非常的要求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老实说我内心是很抵触的。
嗯，
就是我非常习惯的是，我特别记得我去的第一天，然后我就在找各种土耳其的早餐，然后第一次去的地方是被只猫吸引进去的，但吃完我没有很满意，我觉得这是个什么鬼。
嗯，
然后第二次呢，就那天天气特别好，我就在我酒店对面的公园里面去吃了一个，然后被各种猫抢吃的，然后但是那个也是个那是个什么鬼。
嗯，
然后第三次因为这都是什么鬼就不好吃，就不会再去第二次嘛。然后第三次我就去我的酒店的斜前面有一家餐厅，哎，喝到了好喝的土耳其咖啡，然后吃到了好吃的那个土耳其的早餐。
嗯，
然后我隔一天我还想再去的时候，我就硬生生把我自己拉住了。
嗯，
我就说换一家。
嗯，
我们要去尝新的东西。
嗯，
就但是那个感受很难受。
嗯，哎，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以前不是写过美食博客的。
嗯，
然后我也以前经常飞去不同国家去出差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也会像你一样，就是说当我一知道某个地方东西好吃，每一家餐厅不错的话，我会 stick with it。但是这个要看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心态，或者说我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啊，就是我是抱着去探索的，还是我真的是按照一日三餐去做，我要把自己吃饱。
哎，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intention。
对
对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 intention。因为我最后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不是要去赶飞机，然后我订了一个接机，我在等司机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一天我抱着就是说，我就上飞机之前我一定要吃个东西。
嗯，
我就又回到了我当时，因为我知道他 OK。
嗯，
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嗯，
然后但是如果是说我会希望我自己是一直都处于那个探索的状态的，因为我不愿意去我未知的餐厅去吃东西，我是担心那个东西不好吃，
就怕踩雷吧。
对，怕踩雷。但是后来我就问了我自己，就是踩雷了又怎么样呢？
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当然也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 一开始你会发现就是就在选餐厅这件事情，你大家当然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软件啊， Yelp 啊，什么大众点评啊等等很多东西啊，国内国外都有。但是其实如果真的大家想去尝试不同东西呢，这些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大家要了解到这件事情。包括你看餐厅上面的评价分级，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其实大家只能给你提供一个参考，你最后要相信的是谁，其实是你自己的味蕾。那么一开始你可能说啊，可能前几十家餐厅你试的，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能从哪里可以看到端倪一家餐厅好吃，哪个菜品好吃。但是等你到了一定的这个累积了一定量之后，真的你看整一个餐厅的装潢，他看他的菜单，看他的整一个的这些服务的这么一个感觉，你心里面已经八九不离十，有想法知道这个餐厅好不好了。然后当你真的决定要进入这个餐厅，再去看他的菜单，然后你就大概能感觉到他哪样东西会好吃，哪样东西就不好吃了。这些都是一个比较玄幻的事情，但是这个是真的。
好吧，
对的，
好吧，对的。
这也是我跟大家啊题外话share的一些小小的心，
曾经的美食博主
的小小的心得啊。所以就是不要抗拒这件事情，尤其对于我一个广东人而言，就是没有什么我是不吃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就像你说，就是量变才会引起一个质变。但是在很多时候我是因为那个内心对于不确定性的那个恐惧，我就直接就把那个量变这个过程把它掐掉了。所以在我这里永远都不会引起质变。
所以就是你不会，就是第一次不 OK 你可能就不会想下次了，如果下次再不 OK 你就跟你肯定就不会再继续做了。
对
是。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转变一下，就是去踩雷有的时候也挺有趣的。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想法是要转变一下的。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就是面对新事物的那种探索精神，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面对于我自己而言是一个我在克服我自己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我现在慢慢开始我觉得我对不确定性更多的是一种感兴趣刺激探索，
对，
和我对这个事情它未来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很感兴趣。
对，
我觉得这个感兴趣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
没错，
你的好奇心这件事情
对
是可以通过这种一点一点对于自己内心的那种突破，就其实就是一点点事情都是可以被就是被 trigger 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今年我给我自己 set 个 flag， 就是我今年想要给我自己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就这个爱好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今年是想让自己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然后去培养一个新的爱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自己给我自己重新养起我自己的好奇心的一个课程。
了解。哎，所以你第三个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第三个学到的东西是，我不知道那个在中文里面应该怎么说，但是是一个冥想词，叫 still。
STILL 吗？
对，就是你要
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这个中文。
OK，
就是他那个 still 的意思，也就是说，每次当你开始打坐静下来了以后，然后你就整一个人。你已经感觉到你自己是在那个当下，你知道你自己在这个当下这个时候的那个感受就叫 still。
OK，
然后我想要给我自己安排这一个我 learn 到的这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 learn 很久，就是在我上一期录 FOMO 的时候我自己突然悟出来的。
OK，
是因为我今年有给我自己设置投资计划，然后我这个人投资计划呢基本上也就是美股跟各种各样的 crypto。 然后所以我觉得 still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我需要一直都有一个我的第二个视角，然后来看着我，然后以防我自己又沉浸在 FOMO 的心流状态里。对，我觉得但是这个 still 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 still 的这件事情它很大一个程度上面，它是应该，我希望我最终的目标是它可以一直持续性的都可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的，就是我现在是需要给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一个 mindset， 就说我需要有一个第三视角来看着现在的我，我需要随时抽离出来。然后但是我会希望未来的我，就是我一直都是 still 的这个状态，只是我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我的整一个的内在一直都是 still 的。就这么说其实很玄幻，但我觉得有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在于我这一次，我上一期 DeFomo 那一期不是在讲我当时冲铭文冲得很上头，然后很上头的有一次呢，我就打开那个 Uniset 的那个网站，我就发现有一个铭文，我就说我看见他已经开始在 mint 了，然后 mint 人又非常多，然后他已经 mint 到 80% 多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可以应该就知道后面要讲什么了，我看都没有看这个铭文，我甚至没有去他的 Twitter 上面看一眼，我直接就开始 mint 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甚至都不要看，那个时候比特币那条链上面的那个 gas 费极高，是500多聪还是反正都是好几百聪，真的是奇高无比，但是我看都没有看见什么乱七八糟的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冲进去 mint 了。然后我 mint 完了的，我放下鼠标那一秒钟，第二个我就出来了，知道吗？
Okay.
我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就看见了，我就坐就站在那个就坐在电脑面前就开始做那个 mint， 然后我突然一下子我就从那个
formal 情绪
里面就抽离出来了，然后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干嘛？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就是第一个小故事。然后第二个小故事是，我不是经常会说我有的时候会不喜欢别人，就是我会下意识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烦，尤其是在，因为我是一个非典型性 I 人，就是我不喜欢所以有事没事给我打个电话
啊，
我打电话是需要给我预约的，就是你有空没有啊，至少你要提前跟我说一声，然后不然你就是你随时给我打电话，一个电话炸过来，我是真的真的真的，我就是我觉得会毁了我那一天。
OK，
就是，
我跟你差不多，但是如果我发现有人打电话来，我直接不接了。
我也不接的，但是我看见我就很烦，因为
我直接忽略。
对，就是反正我就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碰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不喜欢，但是我又不得不跟他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往来接触的话，我整一个人的情绪就非常不好，我对那个人的态度也非常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会做人的人。
对，没错。
对，然后这个时候
跟我很像。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希望自己是个 still 的，就是 still 的就是在于说。我可以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你是下意识你就去做了这些事情的，就是理智的你是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做的，就是你是一个成年人，没有人需要为你的情绪负责任，你不可以把你的情绪施加在别人身上的，但是我对于我这种还没有修炼到家的人的时候，我的情绪是不自然的就流淌出去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流淌出去是你甚至是不自知的，
是，
所以我就很希望我现在开始一旦碰到这个事情，我都会给我自己设置一个警铃，就是我当我开始发现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不舒服，你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的整个不喜欢情绪是从你的就是肚皮的 这一块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我感觉是有什么激素还是什么东西开始往上分泌，分泌到你的脑子里面，就是啊，然后你就很想去干那个人，然后但是那我现在给我自己 set up 了一个那个 indicator， 就是当我开始感觉我的胃啊什么，就是胃的那个周围开始分泌出那种很熟悉的感觉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小人人就会出来了。
I see。
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来跟我说，我们换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事情你是要解决它，我们只去解决事情，不要看人，只看事情。然后我的这个就能感，我甚至现在我已经能够体察到我的这个东西它消散掉的感觉。所以我希望我新的一年，就是我可以再慢慢的把这个感受能够把它加强。然后这个也是我去年学到的一点，因为不可避免的 要去跟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去接触，
嗯，
然后但是我不是个讨好性人格，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被别人不喜欢
啊。 OK， 我这点跟你不一样。
对，就是我 OK 别人不喜欢我，
对，
但是我内在我是不希望别人不喜欢我的。
OK，
就是我 OK 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希望就是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我这个人很讨厌所以你不喜欢我。
嗯， OK，
你懂我的意思吗？
Gotcha， 嗯，
我 OK 就是我们两个三观不合，就是我的价值观你的家我们两个不一样，就只是我跟你不太能成为朋友，但是我并不希望最终别人会说啊 Vivian 做事情不太 OK，
嗯，
Vivian 是个情绪不好的人，
嗯，
是个情绪不稳定的人，
嗯，
我不希望有这些 tag 在我的身上，
嗯，
我所以我还是希望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去年那一年开始学会怎么样做一个成年人，
嗯，
对，就是没有人需要为你的情绪去买单。
对，
这个事情是我去年学到的一件事，就是成年人就是你的情绪就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必须要跟你的情绪做斗争，
没错，
你才是那个需要为你自己情绪买单的人，
没错，
没有其他任何人，你的父母不需要，你的男朋友，
嗯，
老公老婆不需要，
嗯，没错，
对，所以就是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夹杂在别人身上，
嗯，
对，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新的一年是一个 still 的，
嗯，
所以大概这个就是我去年学到的三件事情。
嗯，了解。哎呀，我觉得每次聊这种年终总结的时候都会是一个非常，有趣，但是又会有一点让人觉得，意犹未尽的这么一个想法。
对，反正我们播客里面没人听，我觉得这一期的这一期剖析的应该还蛮那个啥，就这样。
对，可以的。
好。
好，那么这一期我们也聊了哇差七十分钟了，
嗯，
所以差不多了，
差不多，行，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
我们下期见，
拜拜。